我一直在讲腓力对耶稣说的话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他这话的意思是，耶稣，我不以你为满足，不是因为耶稣本身有什么不足，而是因为耶稣被肉身遮掩了。他的肉身只是普通的人的肉身，是属乎自然的肉身，没有罪，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外表。他们只认识肉身的耶稣，只看见耶稣所乘坐的那辆车，却不知道里面真正坐着的是谁。这反而成了他们的拦阻。同样，今天许多人也因此在与神的关系上受到拦阻，因为他们想以某种有形有质可以感知的方式来经历耶稣。然而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4章24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如果你试图以某种有形的属肉体的方式与神相交，那实际上是在拦阻你认识神。真实的你是一个灵，真实的神也是一个灵。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住在一个有形的肉身里，如今他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但真实的耶稣你只能在灵里认识他。而你在灵里实际上可以更深的认识耶稣，比那些只有在肉身接触，只是某种神迹式相遇的人认识得更深。这就是我2周以来一直在讲的内容，这就引出了我所接受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启示。我把这个教导命名为灵魂体，也可以称之为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或者在灵里你是谁，你真实的自我。这个主题有很多可以讲，我之所以称它为灵魂体，是因为我曾经历了一次与主奇妙的相遇。我感受到了神的爱，那是一种有形有质的情感体验，但它没有持续下去。要解释这段经历，我可以讲好几天，但我认为神不是要你只在肉体的情感的层面上与他相交，所以我相信那种感觉离去是神的旨意。当那感觉真的消失时，我慌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才使那种对神之爱的有形感觉充满了我，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他离去。我开始惊慌，不断地恳求神。总之，在那段时间里我极度沮丧，因为我尝到了一种真实，是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未曾经历过的。那与我以往的任何经历都截然不同，而我却不知道怎么把它找回来。我惊慌失措，不断恳求神，神啊，再次碰触我，神啊，做点什么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读到了这节经文，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第18节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我读着这节经文，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，我与神有关系，也渴望这关系更深，但我确实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。我完全确信，若我此刻死去，必定与主同在。我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得救。然而，这节经文说，当你重生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审视自己的生命，发现并非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在我明白这些事情，接受这个启示之前，我是一个内向的人，我无法直视别人的眼睛跟他们说话，我有许多恐惧，总担心别人怎么看我。我很难向别人传福音。尽管我经历了那次与主的奇妙相遇，心里有一股热情，渴望看见别人也进入与主的关系，但我还是害怕与人交谈，总是不安地在意别人会怎么想。我看到自己身上有太多东西，我知道他们并没有变成新的，我还是以前那个一团糟的人，和遇见主之前没什么两样。于是我向主求问，我说，神啊，我知道我与你有关系，可为什么一切没有都变成新的，一切并没有像他本该有的样子？我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让我再分享另一节经文， 神就是借着这节经文向我说话的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他在做一个祷告，他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这里的全然是指完完全全，毫无保留的。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当我看见这节经文，我突然明白了，问题在于我一直试图从有形有质的层面去触及作为灵的神。我想要一种感受，一种情绪，想用肉眼看见某些东西，用肉耳听见某些声音。我当时试图用肉体去与灵相交。然而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当我审视自己生命中那些不对劲的地方时，我看的是我的身体，是我心思和情感的层面，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是在灵里。在灵里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今天是这个系列最后一天，我实在没有时间逐一展开所有的经文。你可以去获取我灵魂体的教导，那就像一把钥匙，彻底打开了我的生命，帮助我开始以全新的方式与神相交。那个系列会讲解的更深入详细，但为了节省时间，我现在只引用几节经文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这里指的是耶稣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不是说我们在来世将要如何，不只是到了那美好的未来，当我们都到了天国，而是我们在这世上现在就如何。现在如果你去照镜子，你试图在镜子中寻找这种完全，寻找你如同耶稣一样的完全，试图在你的肉身上看到你和耶稣一样，你是看不到的。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我们必须脱下这个身体，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。现在这个肉身，你现在所看见的并不像耶稣。我的魂的层面，我的思想和情感也与耶稣不一样。当然他有一个应许，将来会变得像他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，总有一天我们必全知道，正如主知道我们一样。但现在还没有到那时候。有时候我找不到我的太阳眼镜，其实它就在我头顶上。我敢保证，这绝对不像耶稣。在我的大脑里，在我的情感领域里，我还达不到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那个境界。所以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人有三个部分，灵魂与体，我的身体和我的魂还没有完全像耶稣，但已有应许，他们已经被重价买赎，但还没有最终得赎。总有一天他们会被完全救赎，我将得到一个新的荣耀身体，我也必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但这在肉身和心思情感的层面上还没有发生，但在我的灵里，我已是完全新造的人，我的灵与耶稣完全一样。回到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他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你觉得耶稣现在是什么样的？耶稣是完全的，耶稣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我们可以用经文来支持这一点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心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，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一切事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，我们的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我们主的形象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我们不用人教训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。我还可以列举很多。在灵里，你的灵是完全的，你有基督的心，你知道一切的事，不是一些事，是一切事。当然这对你头颅里那个小小的脑子还不是事实。你知道人们来上学院，我们还要考试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考试成绩可以来证明，在肉身的头脑层面，他们还没有像耶稣那样全知。但在灵里，你有完全的知识。同样在灵里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说，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就在此刻，在你的灵里，若你已经重生，现在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，如果你还没有将生命交托给他，在你的灵里面，你的灵与神是隔绝的，对于神所要赐予的生命来说，它是死的。所以你需要重生，接受这个新的灵，接受这个救恩。但若你已经重生，那么在灵里你就有仁爱、喜乐与和平。你们当中有些人心里在想，不，我没有爱，我感到的只有被拒绝。你也许确实感受到别人的拒绝，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那被拒绝的感受上，反复咀嚼，你自然会感到受伤、苦毒，甚至不能饶恕人。但若你在灵里是真正重生的，你的灵里没有任何被拒绝的感觉，他所有的只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才是你灵里所有的。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好受伤，那个人拒绝了我，你其实已经找出了问题所在，因为在灵里你没有那种被拒绝的感觉，你所有的只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等等，你已经找到了问题，因为你是在肉体里。罗马书八章那些经文告诉我们，若你活在肉体里，就不能讨神的喜悦，你不能用肉体去与神的灵相交，必须是灵与灵相交。当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不要只谈你肉身的状态，谈你有形有质的属乎自然的一面，谈你的感受，你所有的伤痛，而要在灵里来到他面前。不要说，神啊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太不像你了，我太失败了，神啊，我又犯罪了。不要总是这样，因为那就是在肉体中亲近神。你的灵即便在你犯罪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圣洁和公义，你的灵在你重生的那一刻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，你已经被神的圣灵封印了，就是被真空密封，就像你把水果装进罐子，浇上石蜡，密封起来，像真空密封包装一样，使空气中的任何杂质都无法进入。就在你相信的那一刻，就被神真空密封了。你的灵在你犯罪的时候，并不会受到污染。那罪会污染你的身体，给魔鬼留地步，带来疾病、贫穷以及与人关系的破坏。它会污染你的魂的层面，使你在属灵方面变得迟钝，无法感知属灵的事，也会带来情绪上的困扰等等。但它无法穿透保护你灵的那层封印。既然神是个灵，你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那么即便在你犯了错的时候，神所看的是你的灵，甚至在你犯罪当中，你也可以说，父啊，感谢你，我一切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甚至将来的，感谢你看我是公义和圣洁的。这并非因我的肉体有多好，而是因为我在灵里就是这样，因为耶稣将他的公义与圣洁赐给了我，耶稣成为我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我想我时间不够翻到那里，我直接跳到这节。这里说，神使那无罪的，就是耶稣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有些人对此难以接受，说我不公义，我昨晚刚喝醉了，刚刚发了脾气，做了某件事。不，我不公义。你的肉体可能并不公义，也许你的生活还没有活出公义，但在你的灵里，若你是真正重生的，那个灵被造之时，就是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造的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，而后他立即被真空密封，那个灵永远不会因你的罪和不配而受到污染。既然神是个灵，既然他看的是灵里的你，而你也是在灵里来到他面前，那么即便你犯了罪，你也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就在那最需要的时候，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不是只在一切顺利，你什么都做对了的时候，你随时可以在灵里来到他面前。 当我开始认识到这些我正在分享的事，我讲得很快，我还有很多，很多可以讲的，你应当去获取那个灵魂体的系列教导。当我开始看见这些事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此前我确实知道神的存在，我也曾与他有过真实可感的情感上的经历，我一直在寻求更多那样的经历。但当我开始认识这些事，我开始在灵里与神相交，以神话语所说的为根基。你知道吗？就好比人们需要透过耶稣的肉身看见神的心，而不只是那个肉身。耶稣是神完美的彰显，他说神叫他说的话，他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，他行神迹，他掌管风浪，他的一切都是神在肉身的显现。但有时人们因为那肉身而错过了他，毕竟那只是人的肉身，你知道吗？同样，耶稣就是道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意思就是活的，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你知道为什么神的道是活的吗？因为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神的道就是神，不是这几张有形的纸页。我可以从这里撕下一页，这不会影响神分毫，我可以烧掉这本书，也不会影响神是谁。但这道，这些有形的纸页所承载的那活的道就是神。当这道告诉我，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我在镜子里看不见这一点，我去照镜子看见的是这个有形的身体，并不完全。在我的肉身上，我看不见完全。我可以审视我的情感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有时候我对人的看法并不正确，我对人的感觉也不总是对的，诸如此类。但我就是学会了一件事，不管我的身体看上去如何，感觉如何，不管我的魂的感受如何，在我的灵里，我与耶稣同样完全，因为那是他所赐给我的灵。加拉太书四章，我相信是第六节，上面说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如果有人说，我绝不敢那样说，我不能说自己是公义的，我不能说自己与耶稣同样完全，我绝不会说我里面有基督的灵，那么按照罗马书八章九节，你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当你重生，神将他自己的灵赐给你，就在这一刻，你的得救已经是最完全的，将来在永恒里也不会更多。你的灵是完全的、完美的，与耶稣同样，他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在你的身体上不是实情，在你的心思和情感上也不是，但在你的灵里，这是真实的。那个灵不会起伏变动，它被封印了，所以这份完全，这份你重生时所得的圣洁，即便在你犯罪的时候，你仍然保有它。正因如此，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即便在你没有活出本该有的样式时，即便在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。但不要用肉体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真的好糟糕，神啊，我不要只谈肉体的你，你的行为和情绪，要在灵和真理里来到神面前，对他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。借着耶稣，我是神的义。这并不是在鼓励人去犯罪。若你真正明白了这些，若你真正与神建立了关系，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若有人拿着我所说的话说，这太好了，在灵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是圣洁的，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，所以我要去随心所欲的放纵，那么你需要真正重生。因为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你就会寻求在外在过圣洁的生活，正如你里面已经被造就的那样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你会渴望那样去活。若有人拿着我所说的话作为放纵，在最终生活的借口，你根本没有真正被改变，你的心没有改变，你还没有重生。但这启示真正帮助我们的是让我们看见，父啊，我是在灵里与你相交。 当主将这些事向我显明，我就不再试图只靠某种身体上或情感上的方式来与神连接。如今我安息在他的话语对我所说的一切，因为借着这道你与神相交，就如同这些门徒借着耶稣与父神相交一样。如今耶稣就是那活的道，就如同有人曾说，耶稣有你还不够，我不以你为满足，若我能见到父我才会满足。今天也有人说这道还不够，我需要某种有形的东西，一种身体上情感上都能感受到的关系。我要对你说的正是耶稣对腓力说的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了，你们还不满足吗？你还不真正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还不真正认识神的道是谁吗？你还不真正相信这是更美好的道路，单单相信这道的人，比那些非要用手摸、用身体感受、以某种有形方式去接触的人有更大的祝福吗？